各位弟弟爸爸们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各位所有听众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我是哆瑞咪。哆瑞咪给大家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台湾的工艺，这个工艺是非常非常传统的工艺，可是呢大家从来不会想到说这样子的东西，我们不把它当一回事的东西，竟然会当走去芭蕾展览。这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啊，可能有些人看的心里会有一点怪怪的，不是那么自在啊。当然呢，就是这个观念被关黑嘛，哈。好，这什么工艺啦？为什么会让人家看起来有点怪怪的？然后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做得非常精致哦，然后却要把它烧掉。这就是一个外国人一看到这个情形，他觉得诶，怎么把这么漂亮的东西给烧掉呢？很奇怪。好，这就是来台湾的纸扎工艺。那这款纸扎齁，用在哪里呢？就是传统的节庆跟宗教仪式或丧葬仪式典管。比如说中元节的时候啊，七月半都用这个纸糊的，像说家人有放水灯，有都用纸糊的水灯啊。这个水灯它长得不是一个灯的样子，而是一个房子，是像古早厝迄个形。不是像那个泰国的水灯节，水上面飘的一朵一朵的莲花这样子，而是呢是一个厝一个厝飘在那个海面上，来宾有都会，然后就让它在海上漂流漂流，一直到它烧掉为止。好，这些就说中元节的纸屋子啊，的水灯啊，然后还有普渡真君啊，城隍判官山神土地神等等的，也用用纸糊的这个塑像，还有人过身的时阵，有纸糊的灵位，还有那个金童玉女啊，或者是讲被烧好往生的人的种竹竿啊，伊的白装啊，伊内边的设备啦，哈，还是有特殊需求啊，用纸糊的车也有啊，还是讲佛尊，还是讲纸糊的糕点，这些呢，其实有的做的真的非常的精致，其实很漂亮，你要仔细来看，实在是真水。啊，但是呢，因为通常是用在祭祀或者是在丧葬的仪式上，所以呢，一般人吼，未讲特别去欣赏，反正用料的爱该修掉啊嘛，但是他也不会是随便乱做。那根据这个新北捷文化资产局的资料，台湾啊，上盖老白的古抓店，就是新兴胡子店，新兴古抓店。那现在的主持人是张徐佩先生，是大东帮的茂兴斋古抓老店的第四代传人，第四代了。一早期呢，就是茂兴斋这个名字是远近驰名，他的作品有在上山祖有宫、南坎五福宫、家人中元节，还是日本时代那种茂兴斋的石段古抓作品，石段他的作品就算大型的作品了。那以这个第四代传人呢，张徐佩啊，祖先都听到他们阿公那做那念那嘎啦，就是会教小孩子有念口诀。祖先的安尼耳濡目染，开始学这古纸传统工艺。那古纸不是讲跟那个纸糊起呢，要爱做迄个形出来，叫法度甲纸糊起哩。啊，迄个形就是一个真大的功夫啊，哦，就是爱先学破掉啊，破掉啊，爱破甲会胶纹会正哈，然后搁会当改绑起来，啊，搁会绑个温达达，哈，袂使安尼流来流去哈，啊，这个规个作品都拢散开，啊，是变形，所以这个绑也是一个真重要的技术。好，那当然也要下这碟啊，也要绑这碟啊，绑这形出来，啊，形绑了有水无？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功夫。然后呢，再来还要剪纸。还要彩绘，这个纸不是怎样这样搞起就好，这个纸都要有色彩啊，要有画，所以呢不是只有古纸而已，破碟啊，要 绑这个立体架构，然后这个纸要怎样，加要怎样，画画到会逼真，画到会水，还有还要做泥塑，等于就是讲已经需要雕塑的技巧啊。那伊的作品啊，伫这个大龙峰的华乐社沙灯，个大龙峰金狮团的狮头、狮旗、先贤脸，一直到2005年，新北市树那才有镇南宫的七安福教护坛将官六祭，祭兵的祭啦哈，就是用作者将官像。阿哥有大视野、大树芽、翰林院、同归所，这东西张徐佩的代表作。那这样子的第四代传人呢，他的纸扎工艺呢，已经来得比新北市政府的文化祖产来宾哦。阿伯人家会当变成国宝级的人，会当把伊的这工艺变成是文化的祖产啊，当然不是这样啊简单的吼，真正是无对细汉开始学是无法度，像学几落十年的种功夫啊。啊，人因破这个不是干那讲，这个破的功夫尔，系你嘛得爱会晓经典啊呢？爱对经典啊开始要个拗到有这个形出来吼，这得爱学几落个月啊哦。啊，所以个要画图。不是跟他为何行的，和阿哥爱栩栩如生哈。啊，这有个是几十年的功夫，还是讲今嘛啊，人拢爱速度，爱速度，所以啊，真侪产品啊，都变成用印的啦，用机器取代这个用手工来画啊。啊，所以呢，这个工艺啊，这项传统工艺是渐渐在消失当中，哦。为这个功夫用印的较紧，啊，得用印的啊，这种手工的这个手劳，煞变得无重要呢。它被这个量产的东西给取代了。啊，另外呢，以这个传统产业呢，量在缩减，其中有一样就是讲，寺庙里面的那个石桶啊，做酒那个石桶啊，用纸糊的，不过若拄着风雨的时阵呢。会真容易派去啊，所以呢，消费者买的意愿都会较低。可是哈、哦，却有一样东西订单是逐年在增加的哦，是什么呢？就是丧葬用品。好、哦，被小号通信的人这种物件说一直增加，除了一般的这家电啊、老啊、厝啊，搁啥口之外呢？就是抓走的啥口哈？嘛、哦、有人讲要做迄个啥呢？钓鱼钩啊！用纸糊的钓鱼钩啊，要烧给伊个贵姓的朋友。好，这是咱的胡子工艺古早工艺哈。啊，想要讲这个工艺，哎，去巴黎展览呢？其实呢，是一个法国人沙缅托，伊来台湾旅行发现呢。这策展人啊，纸工艺策展人的是沙缅托。啊，这沙缅托啊，常常来台湾。游览哈，他有一次哈，伊骑脚踏车横越中央山脉，对台中骑到华莲，结果呢，发现有人在烧物件，啊，他一看说，哇，这物件做个这样啊，水这样幼丽哈，啊，竟然把伊烧掉呢，他非常非常的舍不得，非常惊讶，讲，哇，你这干嘛呢？把这水的物件给烧掉，然后就开始去研究这个东西。才发现这是个被忽视的艺术，甚至呢，它不被认为是一个艺术，所以一定要就去拜访新兴胡子店、国抓店，那小世界对纸张充满热情的这个小型的家族企业，并邀请引去法国张徐佩的表示讲，虽然讲吼，要有真侪人会买国抓小号这王姓的人，不过需求渐渐的降低了。阿姆哥他也一直说这个鸡一团要得细的，他其实蛮希望说这个鸡能够好好的保存，能够承传下去。后来再有一个杂件叫做张婉莹啦，婉莹被承传已经基本功夫啊，怕算这个用够卡侪时间来去研究。那张学佩伊嘛表示讲，未来若有国外美术馆呐、博物馆要邀请展览展出的时阵，应真愿意参加。不是为着要展示家己的功夫，而是呢， 伊希望讲，互世界知影台湾的技术、台湾的工艺是别位看无的，有这个愿望。那今年六月啊，伫这巴黎展览的这个就是巴黎工艺设计师周 D Days 的展览。那展览的场所是伫这个真有名的装饰艺术博物馆来展出。那展出的名叫做《台湾新意》，台湾 Unfolding 的展览，呈现出来的是纸雕、纸扎、金纸工艺、折叠纸椅等等的台湾的纸的工艺。那因为澳洲因为用纸的作品祭拜的这种传统，所以很多观众对台湾新兴服饰店他们的纸扎的这老阿厨啊跟连的头特别好奇啊，在那边也有这个电视可以看介绍的影片，好，很多人在那看介绍。那这个巴黎工艺设计师周呢，是每一年都会展览，是每一年初夏的文化盛事。那台湾除了展出那个成品之外，纸扎的完成品之外呢，还有把那个骨架的作品也扎起，可以看到在纸包着的里面它的架构的做法。那当时被一公这个工艺上早应该是伫汉朝时阵的，我到唐朝的时阵吼的真流行啊。啊，传到台湾嘛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早期台湾的经济真好吼，人家愿意要开钱要购纸的作品烧给祖先，而且啊经济愈来愈好的时阵，要要求的就愈来愈多吼，愈来愈精致，愈来愈华丽，所以师傅之间啊会竞争哦。啊，所以呢，这个工艺品质的愈来愈细致，啊，手艺愈来愈好。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呢，渐渐嘛是一个没落啊。现在台湾跟它剩十多间的古早店，而且走精致路线的更加较少。大家哪讲有法就看到这些相片哈，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张徐佩仪的宫啊，最近呢，常常做的是搞三合院加别墅丁丁的作品，而现代风格浓厚的别墅呢，搁较高刚哦，比三合院搁较高刚。不但啊，爱注意厝的形，爱对称，厝内的这个隔间、这个配备，就讲电视啊、冰箱、灶卡、浴巾啊，都要比较实际的房屋哦。一项都袂减一咯，啊，这种嘛是较早古早的时阵，唔捌有诶这种特殊的经验，等于就是一个模型屋了啦。其实吼，哆来咪蛮捌看过这种作品的，它真的是有够精致、有够漂亮、有够华丽的。哎，有影呢，安尼个协调实在有够唔甘呢，就怕生诶，干嘛就怕生诶，然后做个再辛苦，就安个协调吼。如果说能够保存下来，就把它当作一个工艺、一个艺术品，这样子给它保存下来。我们在被刮喝啊，真的，这个是台湾的文化资产，好，一旦给保留下来。其实台湾很多人不太重视这个传统工艺或者技艺的东西，啊，所以真侪师傅想讲要找一个学徒，那因为学徒薪资也低，所以呢，真歹找学徒。大家也不喜欢说我现在是在当学徒，好像跟他做不出团的感觉呢。就这种观念真的是要改变了哈。啊，不，真正做些做些工艺的消息去，然后做手艺人愈来愈少，其实变成说这个手艺师傅真正变得奇货可居呢，等到因的收入嘛真多呢。大家买当科儒哦，还学得一技在身哈。的圣功渐渐没落，但是呢，一旦改转化这把这种的方式呈现出来，哎，马上就变成另外一个生机哈。其中张徐佩伊的囡仔，伊主要讲是承传这个手艺，然后以及嘞查甫囡，伊的偶新媒体设计，他就把他从小看到大的这些纸扎的东西呢，做成动画，变成一件作品。结果呢，得过啊嘛得奖呢。那所以讲，唔好看起咱辛苦边。这种，咱感觉看个关系无稀罕的物件， 其实你走出台湾之后，它就变成很稀罕的物件。像张徐佩来，伊就做谦虚的吼，感觉讲哎呦，伊这都是每一项作品拢差不多嘛，无啥物特别的吼。啊，所以呢，伊做超过半世纪的古早的技术吼，大部分啊作品哦，拢无翕相留起来，啊，这真可惜。唔是讲外国的物件，一直拢比台湾的，比咱本土的物件较好，爱有自信，咱台湾。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咱不知道怎么重视的，就像这个沙弥陀说的，这个这么棒的东西竟然把它烧掉。而在台湾呢，甚至这个东西啊不被当成是一种艺术，结果不知道看过的人看到的眼睛都亮起来，给它搬去巴黎这么有文化气息的文化底蕴深厚的法国去展览呢。今天呢，跟大家介绍这个台湾拿到国外去展览的这个传统工艺，非常非常棒的工艺。大家不要说身边已经觉得很习惯了、不起眼了、就不重视的东西，其实也是台湾之光哦。哆来咪哈，真希望讲这个学校内面咧教艺术的啊，教工艺的这个学校内面嘛，爱重视台湾的传统啊，哈。较早呢，台湾的这个所谓传统的技术文化，因为外来殖民政权的关系，总无妨重视，甚至是刻意的、刻意的忽视。那现在学校教的都是西方的文化艺术啊，咱家己的本地的物件煞无咧重视。那现在家庭是小家庭制度，而且是少子化。你若讲像古早安尼，家己家族企业安尼一代传一代哦，那个很快啦，一定会逐渐的迄个失传哈。我觉得学校应该可以开这些课，然后开这些课把它传承下去，结合西方的那功法、艺术的理论，丁丁哈，可以再创新。创新是真重要的，但是你要有根，要有在地的根。我一直在强调说一定要有在地这个根，这个东西才有生命力。我觉得我们学校可以从这个方向去走，不是说一味的学习西方的技术、西方的理念，不是说外国的月亮都一定比较圆哦，真的自己身躯顶有报啦，是我们被刻意忽视了，自己也就不了解，然后也就不知道珍惜了。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今麦呢，哆瑞咪来给大家讲一个大家爱注意的啦，就是说我们这个食物的安全呢，大家已经开始渐渐哈，无啥放心吗？那有一些人呢，就觉得说加工品不吃，加工品不吃，那我们自己煮，自己煮呢，蔬菜多于肉品，因为那个蔬菜虽然有农药，但是它不像这个肉品。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它必须要加更多东西进去来养大牛猪羊鸡鸭什么的，好、哦、啊，所以把它减价。好，大家想说哦，这企业有一些人工的物件加里面，那好，那我们就吃野生的，野生的呢，好，它也叫你多，那就海鱼啊、野生的，安那吃鱼啊好啊。不太敢吃这个养殖的肉类呢，又想吃肉，那就吃鱼吧。可是现在我跟你说哦，吃鱼也不是这么放心的，知道吗？我们现在海里面啊，在太平洋上竟然有一个垃圾袋，绵延不尽的垃圾袋，不是垃圾袋啊，是袋状的垃圾堆积。在空单陆地上用了这笨色漂流到海里，那经过洋流的那个汇集之后呢，底下太平洋夏威夷北边这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全是笨色的所在，这里面呢非常非常多是塑胶制品，其实咱的塑胶真的是用了有够凶的，来看咱身躯边的物件，几乎每一种东西都有塑胶的成分。根据欧洲的塑胶协会的资料，说塑胶泥山量啊，一年的山量对1950年代1.7百万吨，到2012年已经变成288百万吨。那塑胶呢，它的种类非常的繁多，就像我们那个有画三角标志的可以回收的那种塑胶制品呢，就有1号、5号、6号什么什么的，那更不用说那个塑胶袋类的东西，还有那个制品上面的塑胶成分的部分。那塑胶种类这么繁多，可是大部分的塑胶制品还是可以透过回收系统再利用、再制作、再利用。那如果不再制作、再利用，而任意丢弃或者是意外的丢弃，那这些东西就会在大自然环境中累积起来，而且现在呢，它是以失控的速度在累积，透过风力跟河流的散播，一直冲刷到海里。那么加工塑胶它太难分解，它太耐用、太好用了，所以人仰赖塑胶制品的程度非常严重，而这些东西呢，也迅速的成为海洋废弃物中分布最广的成员哦。好，这个塑胶碎片随着这个海洋废弃物的逐年增加，可预见的这个含量是持续上升的。不过呢，根据啊一个西班牙远征船队底下专世界开放海域内面酸442个检测站，哈，伊收集海水啊3000个海水样本来分析，不但发现了塑胶碎片漂浮在大洋内面，那种塑胶碎片，这是已经有预期到的，它非常的多，有7000到35000公吨，哈。含量最高的地方是在北太平洋，是占全世界的塑胶碎片总量的33%到35%，这是占1/3的全世界塑胶碎片总量的1/3，都在集中在北太平洋。可是还有一种呢，之前没有料想到的，就是什么呢？塑胶微粒。所谓的微粒是多小呢？就是说1到5毫米。1到5毫米，这种东西特别多，只要是小于5毫米的塑胶碎片呢，就叫做塑胶微粒。那包括了初级跟次级两种来源。所谓的 初级来源就是原本就是做成微小尺寸的塑胶制品，那次级来源就是说由原本的比较大尺寸的塑胶分解变成小的碎片，这样子这么小这么小的碎片。那过去的八十年间，这些微米啊，甚至是纳米等级的塑胶微粒啊，累积在世界各地的海洋跟海底，甚至达到你知道吗？每立方公尺十万个颗粒，每立方公尺有十万个颗粒，也就是说，每一公升的海水里面就含有100颗塑胶微粒。好，这些东西在海底飘来飘去的，最终它会去到哪里呢？好，根据这个西班牙船队的研究啊，印度化海工，这个塑胶微粒的尺寸跟分布的趋势非常的奇怪哦。像2mm的微粒数量是熊贼，那小于1mm的塑胶微粒却几乎都没有。这表示什么呢？就是说，是不是说愈细的塑胶微粒被分解或消失的速度就愈紧？那怎么样子消失呢？有可能是因为它受到阳光照射而分解的速度比大型的塑胶废弃物来得快，还是说这个微粒上面附着的微生物也参与了分解的过程，还是说因为上面有附着物，所以呢它的浮力变小了而下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它已经被海洋生物吃进肚子里面了，那被海洋生物吃进肚子里面，就极有可能进入我们的肚子里面呢。这个海里面啊，误食塑胶微粒的生物啊，各式各样的生物都有发生点，像那大型的生物鲸鲨啦，中深海层的小型鱼类啦，到沿岸底栖的海星、海参，这种棘皮动物啊，他们都有把塑胶微粒吃进去呢，加利比哦。只要他们是滤食型的生物，通通有误食的风险。那这种被小型鱼类误食的塑胶微粒，在透过一连串的食物链的加成作用，就累积在食物链上层的动物体内啊，像海豹、海狮、丁丁、海洋哺乳类动物，身躯里面拢有发现点塑胶微粒。他们也不懂得分辨啊，把它吃进去了，它那么小，吃进去了怎么办？会造成什么影响吗？那来看哈，这些塑胶微粒也不只是塑胶而已啊，因为呢，它们容易吸附这种持久性有机的污染物 POPS， 还是说有一些工业产品的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的微粒外层就包覆了一层细啦。银等离子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海洋生物业生殖能力跟生理机能。都这个研究团队的咧研究讲，这款塑胶微粒对滤食性生物的影响，以地中海贻贝来做例哈，许多不同材质的微粒只有贻贝加入了，也累积在也消化管里面会。影响分解酵素的合成，诱发血淋巴细胞产生氧化自由基跟溶小体酵素等反应。那中央研究院汤森林副研究员实验室也博士班学生杨山化呢，他就用海葵来做实验对象，当作次细胞生为模式物种，来研究这塑胶微粒在海葵体内累积的情形，发现啊，这个海葵误食塑胶微粒的倾向很高，而且有偏好。如果塑胶微粒大小同样是 5mm 的，这种立方体塑胶还比扁平状的塑胶更容易被海葵误食。不过呢，以加利比料能点进料就会被排出去，可是如果更小的塑胶微粒就会累积在体内，散布到它的触手、中央体腔、底盘等等的地方。所以呢，现在啊， 塑胶为例，变成海洋食物链的新成员了。它会累积在海洋生物里面的生物的体内有多久呢？对它海洋生物的健康有什么应用呢？那它会不会透过食物链再回到人的体内呢？其实有蛮多蛮多等待解决的疑问哦。那塑胶有好用吗？真的有够好用啦！啊，可是它的好跟坏呢？套用一句话叫阿玛拉定律，哈，就是说人总是高估一项科技所带来的短期效益，却又低估它的长期影响。是好，是坏，真的，时间久了，总是会呈现出来的。我们说这些塑胶东西啊，难分解，那造成这个海洋的污染，这样整个垃圾呢聚成一个绵延不尽的垃圾带抵接太平洋上。那如果说那种可分解的塑胶是不是就比较好呢？那来看看这种生物可分解的塑胶带是不是有较环保。现在这个联合国环境科学家也警告，这种塑胶在海中难以快速分解，并没有办法真正解决海洋垃圾问题。按照讲呢，不是它可以分解吗？那不是比较环保吗？它是可以替代这种不可分解的塑胶袋吗？德胜公一粒海洋来比马些当分解啊。可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科学家麦克格雷德他表示说，事情并没这么简单哦。很多说可以分解的塑胶，像说购物袋啊，只会在50度 C 的环境分解。可是海洋没有这么高的温度耶，海的温度这么高，海里面的生物就是这度啊，50度的环境下才能分解，在陆地上有可能做到，在海里是没有的。那这些塑胶垃圾也会下沉哦。那下沉呢，也因为晒不到紫外线，所以也分解不了。所以啊，海洋垃圾问题呢，上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改善垃圾收集加回收的流程，尤其是在开发中的国家。啊，还有要注意的是说，这些可分解塑胶袋啊，就算它不到海里面去，它是在陆地上啊，有一些可以生物分解的塑胶袋的添加物嘛，也让它变成难以回收，而且在自然环境中可能会有害处的。那里丁高维高维哈，全球170个国家聚集奈洛比来参加联合国环境大会，其中就是被讨论塑胶为例的问题。这种东西啊，麦克格雷德一公在印度洋上面的查戈斯群岛都有发现到塑胶垃圾。对塑胶垃圾而言啊，距离不是问题，人迹罕至或人迹不至的地方都有塑胶垃圾呀。近啊，联合国的报告说2014年都有超过3亿吨的塑胶产品制作出来。那依据的目前的趋势，2050年塑胶产品量啊会暴增到20亿吨呐、啊，吓人呢、欸！2012年的时候是288万吨，就2亿800万吨，然后到2050年的时候就变成20亿吨了，然后会有多少塑胶垃圾进入到海洋里面还没办法估算呢。海里面啊，塑胶垃圾无处不在啊，海洋垃圾、塑胶垃圾是各式各样的垃圾，你想象不到啊。还有一些被丢弃的渔具啊，这些东西会缠住海洋生物，像海豚啊、海龟啊、丁丁这种无辜的生物嘛，还有那种小于5毫米的塑胶微粒啊，就是产生严重的生态跟社会经济成本。阿爹的水母嘛，以塑胶垃圾为家，随之漂流，扩张它的生活范围。那这有什么关系呢？是有关系的，因为 水母生活范围扩张并不是好现象，它们会吃掉大量的浮游生物跟鱼类跟其他海洋生物来竞争。好啦，浮游生物大量的减少的时候，很多的鱼类就没食物来源了，很多的这个海洋生物没有食物来源了，那这个经过层层的食物链的关系，那鱼也会减少。这个问题呢，过去十年才终于受到重视了。1970年代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啊，不过那东西科学界并不重视，没有引起回响。可是在过去十年间也不得不重视了，大家才发现说这真的是一个问题，而且是很大的问题，而我们无法估算，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问题最后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呢，咱即马产品真侪真侪拢塑胶做的，啊，咱无法度选择，也回不去了。不可能讲我即马塑胶用轻巧方便，然后我现在又回去到以前用金属来做吧，当款款。现在都流行轻薄短小，那越做越小越轻，依赖塑胶的地方就很多，回不去了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要注重回收，而且呢，卖浪费啊，这东西一直太旧换新，一直淘汰，一直追时髦，换新的换新的，还是讲哎呀，用力的别个个换掉，哎用力的别个个换掉，那又哦被淡哈，那荷花回收还可以再利用，就怕乱丢，不好好的做回收，就变成笨色。这些垃圾最后呢还是会回到自己身上来哦。你当然尊公西北人不是平等哦。这每一个人在尽量减少自己的塑胶用品的使用。塑胶都会当改炸，尽量改给炸购物袋自己带着。随时身上准备着。万一来讲熊熊熊就要买什么东西有通好带。那塑胶袋折一折，其实没有占很多的空间，那重复的使用它可以减少这个量。虽然说给自己多了一点点的麻烦，其实也是举手之劳而已，关系都好啊。出门购物袋自己带着，不用再装一堆塑胶袋回来。哦，哆啦 A 梦啊，规工啊无注意哈，家里的人不叮咛哈，很快这个塑胶袋就爆量。多到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一直讲讲呢，人家嫌我啰嗦，然后大家呢就是可以注意自己的现实有没有塑胶袋的回收，塑胶品的回收，那去公开干净的塑胶袋可以回收的话，就让它回收再利用。真的自己家里其实用不了那么多的塑胶袋啦，真的很多人去菜市场还会再跟摊贩多要一些塑胶袋。哦，我不知道你到底怎样，需要这么多的塑胶袋啊，不知道要创啥，这种习惯真的要改变，这种观念要改变。很多人啊贪小便宜，做一个地球的公民，就要有一个地球公民的观念。但节省的用，并不是公单孤金，这个世界上的资源是众生共享的，不是我们的。咱伫遮，伫这个世界是少大个尔，毋是讲我有钱，我都会当随便用、随便浪费。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善用我们的资源，不浪费我们的资源，不污染我们的环境，不让我们的环境被污染。这个是一个有正义的世界公民。有一句话讲。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也就是说，我们虽然身边举手之劳的小小的事情都可能会带来影响，每一个人都做一点点小小的举手之劳的事情就会改善这个世界，而且它还会造成一种风气，那这改善的力量就会更大。咱不是只要爱做一个好的台湾的公民，咱还要做一个有义的世界公民，好的世界公民。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道德分享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